范蠡和文种。范蠡和文种是越王勾践最信任的大臣。文种有智慧，有才学，范蠡有谋略，善用兵，两人辅佐勾践为越国的强大而努力。勾践在吴国做了三年奴仆后，终于回到越国。他卧薪尝胆，一方面让文种发展生产，一方面让范蠡训练军队，越国逐渐强大起来。后来勾践准备攻打吴国，范蠡说：
不急，听说吴王喜欢美女，我们找个绝世美女送去，消磨他的意志，等时机成熟了再出兵。
好办法，有了这个美女，吴王的一举一动就都在我们眼底了。
于是范蠡出发去寻找美女，他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一个名叫西施的美女。西施天生丽质，传说她洗衣服时，水中的鱼儿看到她的美貌，全都羞愧地沉到了江底。范蠡把西施带回王宫，让她学习礼节和歌舞，最后把她送去了吴国。夫差看到西施，喜欢得不得了，每天陪着她饮酒作乐，再也不理会国家大事了。勾践见美人计成功，又想出兵攻打吴国，文种阻拦道：
大王，伍子胥还在夫差身边，现在出兵还不是时候。
勾践咬咬牙说：
好，那我就再等等吧。
文种凑到勾践耳边说了一条计策，勾践听后大喜：
好，就按你说的去办吧。
文种来到吴国，对吴王夫差说：
越国闹饥荒，老百姓快饿死了，请大王借些粮食给我国，将来我们一定双倍归还。
勾践在吴国时对我恭恭敬敬，他应该不会食言，我就借给你们吧。
夫差又问大臣们的意见，大家都奉承夫差同意借粮，只有伍子胥坚决反对。西施知道后对夫差说：
大王，越国已经听命于吴国，吴国和越国就是一家人，您怎么能眼看着自己的百姓饿死呢？
说着他就捂着胸口哭起来。
越国是我的家乡，如果越国人饿死了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呢？
你别着急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
就这样，夫差借了粮食给越国。文种很守信用，第二年果然送回了两倍的粮食。吴王夫差一看，高兴地说：
越国的谷子比咱们的大呀，把这些粮食发下去，给农民当种子吧。
吴国的老百姓把种子种下去，等啊等，却一直不见种子发芽。
还说是好种子，怎么还不发芽？
也许好种子发芽就是慢一些，
还是再等等吧。
可是都过一个月了，还是一株禾苗也没有。一转眼秋天就到了，吴国的老百姓颗粒无收，遭遇了严重的饥荒。大家纷纷埋怨夫差，却不知道这一切正是文种定下的计策。文种还给吴国的粮食都是蒸熟后晒干的，当然不会发芽了。勾践见吴国闹饥荒，打算趁机攻打吴国。文种说：
伍子胥没有死，还不是时候。
又过了几年，吴王夫差想去攻打齐国，伍子胥劝道：
勾践大力发展军队，他这是准备攻打吴国，大王应该先去灭了越国。
夫差不听，带兵进攻齐国。胜利归来后，大臣们都来祝贺，只有伍子胥说：
打败齐国有什么用呢？等将来越国灭了吴国，才是后悔的时候啊。
夫差听了更加讨厌伍子胥，他一气之下赐了一把宝剑给伍子胥，逼他自杀。伍子胥拿着宝剑悲愤地说：
总有一天，越国的军队会打进来的，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说完，他就举剑自杀了。这些年来，勾践发愤图强，越国不断壮大，而夫差沉迷享乐，不理朝政，吴国逐渐衰弱了。公元前473年，越王勾践率领大军对吴国发起进攻，攻占了吴国的都城，俘虏了吴王夫差。勾践想起夫差曾经饶过自己，心中不忍，打算把他流放到东海的一个小岛上。范蠡劝道：
大王，您要吸取夫差的教训啊。
而夫差悔恨不已，叹道：
我没脸见伍子胥啊。
说完，他叫人拿来布条，把自己的脸包起来，就举剑自杀了。越王勾践在吴越争霸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，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。勾践称霸离不开自己的努力，也少不了范蠡和文种的帮助。然而，当勾践大宴宾客的时候，却发现有一个人不见了，他就是范蠡。在勾践功成名就之后，他悄悄地离开了。范蠡去了哪里？传说他带着西施隐居在太湖中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后来他还做起了生意，赚了很多钱，后世称他为商圣。